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刺棍不难想象，就是有刺的棍子。它不是一个让你舒服的，也不是一个容易承受的。问题是你欢迎它吗？大概一般人直觉很难吧。但是简单的说，什么叫做欢迎刺棍上身呢？就是我要再一次的挑战你，你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吗？还是你又放下了，因为路太难走。我们说我们要立耶稣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章34节，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，这孩子被立，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画饼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。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，这整个过程，我们说真的是祝福吗？这整个过程是痛苦啊！会有人跌倒，我们说是衰败，然后又会复兴，又会复活，然后又说会做他自己会成为那个被毁谤的人，被毁谤的画饼。但是其实正面的是要叫人的心意显露出来，可是心意显露出来，并不代表他们会改变，你知道？但是你已经被毁谤了。然后呢，玛利亚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，哇，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可是我们来谈的是，当我们要立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大概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，我们也会有必须衰败的、必须与主同死的那些生命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复兴起来，或者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再次兴起。然后呢，我们可能也会拿耶稣做毁谤的画饼，但是其实真正的过程是让我们自己的心意被显露出来。可是我们的心意被显露出来，我们不一定愿意承认，对吗？或者我们不一定会愿意去面对。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我们的心也会被刀刺透。所以各位，你还愿意立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吗？如果愿意的话，那么欢迎刺棍上身。今天我们要用的经文呢，是传道书的12章11到13节，传道书12章11到13节，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。我儿，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，没有穷尽，读书多，身体疲倦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。总意就是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这段经文说，智慧人的言语就好像刺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智慧人的言语会带来一些改变。而这些改变呢，未必是你觉得舒服的改变。他就像这个两面的刃会刺透你的啊，然后会中之师的言语呢，又像钉稳的钉子，却又是这么的确定。但是这些言语从哪来的呢？都是从神来的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。接下来传道书又提醒我们说，嘿，你要受劝诫。哎，你就想了，受劝诫很好。那我们听更多的讲道啊，每个牧师、每个传道人每次的讲道，其实都在劝诫我们。可是呢，这边说你要受劝诫，他说啊，著书多，也就是写的书很多，这个写的无穷无尽，叫做没有穷尽啊。然后他说，读书多，身体疲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读书很多啊，你也会因为读不完的书嘛，所以最终会导致疲倦。然后第十三节说，这些事都已听见，总意就是，什么叫做这些事都已听见呢？它原文啊，原文的意思是，言语的结局其实是都已经听见的。换句话说啊，所有能够说的话的结尾或者结局啊，结论呢，都是已经被知道的，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。换一个角度讲，简单的说啊，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能说的都已经说了啦。该知道的其实都已经知道了。然后他说，那到底该知道什么，能说什么呢？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而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所以各位， 关键在于谨守。如果智慧人的言语告诉你，哎，重点不是听更多的劝诫，重点不是读更多的劝诫，重点也不是发表更多的劝诫，而是谨守，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像刺棍呢？仔细想一想，重点不是听教会讲道，重点不是听牧师讲道，重点是真的活出来。如果活不出来，那就不要再听了，就想办法活出来啊。那你就会开始觉得教会无趣，因为呢，听这么多，可是哎呦，活出来有点难呢。谨守才是我们真正的本分，本分啊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谨守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有一段很有名的经文，他说：“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然而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”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换句话说，有传道的才会有人听见，有人听见的才会有人信，有人信的才会有人求，或者求告主。但是呢，传道的人像这么多人传福音、传道，听得进去的人呢，却可能少一点。然后听得进去的人，信的人可能又更少。然后会去真的求的人可能又更少。各位，传听是干什么呢？传啊听啊，就像是在讲神的道，这些都是好的。可是啊，如果没有最后的带来信和求，信和求其实都是行动哦。我们会觉得信其实是我心里面的一种感觉，或者我自己心里面的一种决定。No， 那你搞错信是什么了？信不只是一种感觉或者决定，信也会带来你的行动。信心是一种行动，所以信和求谈的都是行动。换句话说，传听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其实就是被动的接收。传是别人来传嘛，听我们就是坐在这边听啊。可是呢，信和求不是被动的接收，而是你需要采取行动。可是你会发现呢，这个为什么过去基督徒啊，或者在教会里面呢、啊，我们比较少真正能够大胆的来谈活出来，甚至用有没有活出来来做界定和标准？因为啊，活出来真的是不容易。但是各位，如果没有活出来啊，我们只是基督的知识徒，却不是基督徒。这个改教到今天已经500年了。是500多年了。在当初改教的一开始呢，其实当时的人呢，连做基督的知识徒的能力都没有，所以他们没有能力去分辨他们从别人听到的那些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，他们没有能力去分辨，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去阅读，他们没有能力去读圣经。当时的教会呢，也把这些所谓的圣经的知识呢，或者圣经的原文呢，是尽可能的让一般人不会去读到，或者没有办法读懂。那所以改教的先锋呢，就想尽办法训练人的阅读力，让他们能够读，好让他们能够有知识。为什么要让他们有知识呢？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分辨他们到底该如何跟随基督，让他们能够学习如何跟随基督。换一句话说，让他们成为有知识的人，是为了让他们不至于受骗，而不至于活出错误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改教一开始其实，当然最一般的说法，就是因为赎罪券嘛，因为当时的教会卖太多赎罪券嘛。各位，如果当时的所谓的基督徒没有行出来，请问你卖赎罪券会有人买吗？没有人买。所以是大家努力的行出来，却搞不清楚自己在行什么，因为他们得到的资讯是不准确的。所以改教的先锋呢，就努力的装备基督徒的知识，帮助他们知道自己在行什么，以至于他们行出来不会行错。但请注意哦，他们是已经在行出来，拼了命行出来哦，只是行错了，因为给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。但是各位，500年了，500年过去了， 至少在北美，在台湾，在华人世界，听得懂我讲的语言的人，大概文盲已经很少。而且呢，很有趣的是，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呢，你要取得知识啊，真是易如反掌。以前啊，我的父亲啊，还会有时候心里面在嘀咕啊，还会讲给我听啊，说：“哎呀，真希望啊，哪天有钱呢、啊，去买一套的大英百科全书。”那就虽然我从小在牧师家庭长大，但是啊，其实牧师家庭真的经济是蛮辛苦的，所以他连买大英百科全书他都要犹豫再三，最后也没有买。可是各位，这年头你还会去看大英百科全书吗？你应该是上网 Google 吧，对吗？或者是 Wikipedia？各位，这年头你要知识，根本不缺知识。你还记得刚刚的经文讲的吗？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，根本就是读不完的，读不完了。可是各位，这年头的基督徒缺乏的不是知识，不是分辨力。很多人都能够分辨啊，当然也有人不能分辨啊。不是你知不知道的问题，你都可以直接读圣经。这年头基督徒缺乏活出来的问题。那么我们需要受什么样的赐棍呢？对，不是在听更多的讲道，你现在要听讲道，根本一辈子都听不完。你上 YouTube。太多讲到了，更何况如果各位不只是中文熟悉，英文也很熟悉，那讲到更多了，不是吗？不再是更多的劝诫，而是谨守，而是谨守。而传道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：嘿，这是本分。什么叫本分呢？听起来啊，本分是一种道德义务，就是我应该要做到。可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原文说这就是人的全部。讲难听一点，如果这个就是人的全部，那就是说没有行出来，你就不是人。哇，这样真的很难听哎。可是原文是这个意思啊，这就是人的全部，谨守才是人的全部。而谨守在这里是相对于读书和写书而言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不是要否定读书的重要性，而是啊，这里的对比你可以明白吗？这里的对比谈的其实是知道却没有行道。听到却没有行道，甚至会说到却没有行道。各位，著书加上读书，在这边对比的是敬畏加上谨守。什么是著书呢？说给人听嘛。什么是读书呢？听别人说。可是这两个概念相对而言，相对于另外两个概念，这两个概念才是做人的本分，人的全部。一个叫敬畏，一个叫谨守。什么是敬畏呢？敬畏原文的意思就是害怕，害怕，你会害怕，你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？你的行动会改变的，因为你害怕，所以你会改变路线。你害怕走到那里，你会改变路线。你害怕做这件事情，你就不做，你会带来一个行动的结果。敬畏的对象是神，所以敬畏其实就是会带来你去做主所说的。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"举头三尺有神明"，就是。神明就在你的头上了，意思是说你小心点，不要乱做，神都在看，意思是这样子。各位，敬畏是一个行动的很重要的动因、动机，而后面谈的是谨守。谨守是什么呢？活出来，给主看，也给人看。虽然这段经文里面谈的呢是，与其著书读书，不如敬畏谨守，但是啊。但是啊，他后面又说了一句，他后面又说啊，这些事都已听见，这些事都已听见，所以这些事都已听见，听的是什么？所以其实不是没有听哦，不是没有听哦，不是说啊，这个读书不重要，所以不要听了，不是没有听，而是他说你听了你会发现都一样，他的结论就是那样子，他的结论就是你要敬畏和谨守，所以各位。我说：“为什么过去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比较少真正谈活出来？原因是改教的先锋他们面对的处境，是一堆人活出来，却不知道自己在活什么。因此，他们改变当时的教会， 他们就去训练人读书的能力、识字的能力、分辨的能力、自己读圣经的能力。但是今天呢？今天环境已经不是500年前了。今天我们缺乏的不是基督的知识图，甚至在大学里面有很多的教授根本不信耶稣，可是他们的关于基督的知识可能不会比你差，甚至不会比神学院的老师差，但他们却不是基督徒。各位，有趣的事情是在耶稣的时代，在耶稣的时代呢，并不缺乏知识图。我举一个例给你们听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路加福音第五章，第五章前面呢记载了耶稣的出道的过程，第五章呢就开始讲耶稣开始讲道传道的过程，那耶稣开始传道呢，就开始有人跟着他，听他讲道，跟着他的道。那第五章的整个就是在讲，在这个传道的过程里面呢，耶稣传道的过程里面，这些跟着他的人。有些什么样的反应？其中呢记载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还有利未、税吏利未这4个人是如何因为耶稣而改变生命。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圣经路加福音写的是，他们撇下了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请注意，撇下和跟从都是动作。他们听了耶稣，他们产生的动作。可是啊，有趣的是啊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啊，也有三种人，也有三种人跟着耶稣，也听了耶稣的道，可是却没有跟随耶稣，他们没有跟从了耶稣，他们只是听的，他们只是跟着去追特会、追讲道而已。第一种人呢、啊，叫做听闻了耶稣，却只想从耶稣求自己的好处的人啊，这个我不细讲。第二种人呢，叫做议论耶稣。认为耶稣是个僭越的人，这个我等一下讲。第三种人呢，是惊奇也惧怕耶稣，但仅止于说说而已。那今天我要跟各位特别讲的是第二种人，因为我们刚刚谈到，在耶稣的时代呢，不缺乏知识徒。第二种人呢，就是知识徒，但是他们有知识，可是呢，他们却。不是跟从耶稣，而是议论耶稣，甚至觉得耶稣是个健忘的人，啊，不是忘记的那个健忘，是僭越而妄为的人，任意妄为的人。有些跟着耶稣听道的人呢，在耶稣宣告人的罪得赦免的时候，认为他僭越了，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？你什么？你是什么人物呢？你凭着什么做这件事情呢？甚至他们看见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同桌吃饭。甚至他们看见门徒在安息日掐麦子，甚至他们看见耶稣又在安息日医治人的时候，他们觉得难以苟同啊，开始抱怨，开始有各种的意见跑出来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这些人放不下自己心中所以为的义，他们有很多的知识。我不是说有知识我们就会放不下那个义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知识也放在神的面前？放在耶稣的脚前，让他来调整的。而这些放不下自己心中所自以为的义的人呢，还是从各地而来。圣经写的，他们从加利利、犹太和耶路撒冷，也就是说，从以色列的北边、南边和中间都来，各地而来的，跟着门徒一起听耶稣的道的，又熟悉圣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甚至是教法师，教导别人。训诲别人的那些人，但是这些人却没有跟随，没有产生那个行动，去跟随这位明明看出他们心中所思所想，又在他们眼前行了各样神迹的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他们甚至最后成了什么样的人？他们成了满心大怒，彼此商议要怎么处置耶稣的人。这圣经的原字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不缺乏知识徒，但是关键是敬畏神，谨守遵行。各位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经历的赐婚，因为谨守遵行对于这年头的人来讲， 是不容易的，是不容易的。我们习惯太多的逻辑，太多的行为做法。可是你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话吗？你愿意面对那根刺棍吗？你愿意接受说主啊，这是我当尽的本分，这是我作为人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我要敬畏你，我要害怕你，我要谨守你的诫命，我要谨守你所说的。所以各位，请注意哦，我讲完这个，我今天就结束，请注意，不是祷告求神说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谨守。当然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他要帮助你经手，他一定可以帮助你经手。可是，如果既然是如此的话，他为什么不一开始穿这个，在人犯罪之后，他就直接设定人就是再也不会犯罪，永远都会经手的人，这样就好了，不就一了百了吗？对，经手不是神的工作，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所以不是我们要来跟神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经手。”哦，你可以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提醒我要谨守。”可是最后要不要谨守的人是谁？是你是我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立志成为一个谨守的人，不要把责任推给神。我们没有谨守，就是我们没有谨守，不是神不帮助我们谨守，不是神不保守我们谨守，就是我们没有谨守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刺棍，这个刺要刺在你的身上。可是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成为一个谨守的人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。就当我们渴望立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立耶稣在我们的家里面，立耶稣在我们行走坐卧，甚至是职场的里面的时候，主求你再次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打碎我们自己，以至于让你的话语、你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出来的生命？主求你帮助我们看见，我们不能只是听讲道，我们更需要谨守、遵行、活出来，因为这是做人的本分。主，因此愿你帮助我们，帮助今天听到这个道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主，当我们觉得谨守有难度的时候，主，你就让我们看见那个刺棍又来了。那个刺棍要刺在我们的身上，要提醒我们说：“嘿，要谨守了。”主，因此求你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谨守遵行你的话。主也带领我们更勇敢的度过那个我们心里面的不愿意，我们心里面的抗拒，带领我们走上那个十字架，好让我们因为谨守遵行你的话，就不再只是基督的知识徒，而成为你的门徒。谢谢主，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